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5年12月1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巴黎气候峰会，转往非洲访问，首站津巴布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与习近平及奥朗德进行交谈与会谈。巴黎全球气候大会进入谈判阶段，法中美等20国承诺要推进开发绿色能源经济。德国政府决定参加国际联合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军事行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展开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专项检查。人民币被纳入国际储备货币篮子，引发不同的反应。中国制造业11月陷入3年来最低水平。世界抗艾滋病日，中国男性同志群体艾滋病增长迅速。中国北方连日受到雾霾窒息，官媒称到2020年，中国肺癌病人将突破80万。菲律宾与中国南海主权争端听证结束，仲裁法庭将在明年宣布判决结果。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古丽为您播报今天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出席巴黎气候峰会的开幕活动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晚间乘专机离开巴黎，前往哈拉雷，对津巴布韦开始国事访问，之后他将转往南非。法新社哈拉雷电稿称，习近平访问非洲，此时正值非洲国家担心中国经济放缓是否带来不好的影响。进一步情况请听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指，自2009年起，中国成为非洲最大伙伴，不论是在各种投资项目还是原材料储备之上，以确保自身快速增长所需。在津巴布韦之后，习近平将于周三前往南非与祖马总统会谈，并出席周五和周六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法新社称，本次中非论坛备受非洲国家重视，因为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应对原材料需求不大，从而对非洲投资大跌 40%。 今天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近20年再次造访津巴布韦。法新社续称，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经改15年来，中方的投资一向是该国经济的主要梁柱，因此习近平来访的消息一出，津巴布韦各界纷纷表示欢迎，希望习近平本次访问能够开启津中两国合作新篇章，成为津中关系史上的一次里程碑。据津巴布韦外交部消息，总统穆加贝将和习近平主席讨论一些议题，并签署包括基础建设在内的一系列协议，而这些协议将对处于西方制裁下的津巴布韦大有帮助。此外，中国企业代表亦将在哈拉雷同当地商人会面，寻求经贸合作机会。目前，中国是津巴布韦烟草的最主要进口商，哈拉雷的国家体育场、大型商场以及医院也都是中国资助建成的。习近平出访前曾对津巴布韦官媒表示说，中津两国虽然地理距离遥远，但两国情谊却深厚且坚固。津巴布韦国内目前面临严重的通胀问题，经济恶化，亟待中国伸出援手。今晚穆加贝已经准备好盛宴来款待习近平。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巴黎气候峰会期间主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谈，并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了会谈。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时间11月30日深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会场交谈。 在这次会议中，安倍利用会议的间隙和法国等32个国家的元首等举行会谈与交谈。在会议休息时，安倍主动向习近平打招呼，说希望进一步推进日中两国的人员往来，而习近平说希望双方互相对于敏感问题正确对应，这样才能看到两国关系变化的征兆。一般认为，习近平的发言是针对安倍反复在各种场合批判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这件事说的。安倍也在11月30日夜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了会谈，针对巴黎的恐袭事件，安倍指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并感到十分愤怒，日本要和法国一起与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积极建构反恐对策。奥朗德回应称对首相的支持表示感谢，双方还一致认为叙利亚难民支援等促进地区稳定的工作十分重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巴黎全球气候大会的峰会于昨晚结束，150多位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峰会中发言，都承诺要为遏制地球升温做出努力，然后他们离开巴黎各奔东西。接下来是各代表团的谈判，谈判的内容复杂，总之是根据各国提出的减排承诺制定一个各国都需要执行的约束性的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目标是在未来85年将地球升温限制在2度之内。法国总统奥朗德则表示他希望将地球的升温限制在1.5度之内。中美两大碳排放国虽然将各自的开始减排的时间拖延到未来的10年到15年，但是中美两国及法国等20个国家都承诺要参加推动经济绿色能源的行动。这20国研发干净能源的资金占全球开发绿色能源资金的80%，除了法国、中国、美国之外，参加的还有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丹麦、德国、日本、韩国、挪威、沙特、阿联酋、意大利、瑞典、阿联酋、印度、印尼和墨西哥等国。同时，美国首富比尔盖茨联合28名投资人组成了一个私人的突破能源联盟，他们致力于开发干净的能源。有关巴黎全球气候大会的最新情况，请您稍后收听由杨梅主持的特别节目。德国政府今天12月1日通过了参加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决定。德国将派遣军机、战舰和1200名战士参加在叙利亚进行的联合国联合打击激进组织的行动。德国议会明天将审议决定。详情请听罗拉的报道。
德国政府今天宣布了参加国际联盟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行动。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今天表示，德国已经准备好参加国际军事行动，打击伊斯兰激进组织。德国将派遣狂风式侦察机、运输机、一艘战舰和1200名军人参加军事打击行动。德国国防部长还表示，我们的原则是不与阿萨德合作，但是叙利亚政府军应该可以参加打击军事行动和未来组建联合政府的政治过渡，而阿萨德没有位置。巴黎11月13日遭受恐怖袭击，德国政府出于支持法国政府，决定加入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合军事行动。德国政府该决定还需要等待议会批准。初步估计，德国整个军事行动预算为1.3亿欧元。到目前为止，德国还没有具体宣布有多少架军机参加国际联合军事行动，也不知道哪艘战舰前去保护法国在该地区的戴高乐航母，而且也不知道德国什么时候派遣军人。但是此次德国政府宣布参加联合军事行动是德国最重要的国际军事行动。德国政府长期反对参加叙利亚的国际联合军事打击行动。上周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巴黎，决定帮助法国，表示需要用军事手段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另外，德国议会明天还将审议德国向马里派遣600名军人，协助法国军人分担法国士兵在当地的反恐压力。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展开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专项检查，详情请听法广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发来的报道。
根据今天中共中纪委网站的消息，经中共中央直属工作委员会及中直工委同意，将于11月下旬至10月底进行一次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专项检查工作。2014年5月，习近平刚刚担任党的总书记，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并讲话。在当年7月公布的讲话稿中，习近平非常直白地要求中办的忠诚。他说，中办工作千头万绪，归根结底要看一条，即绝对忠诚。中办这块阵地必须忠诚于党，忠诚于党事业人坚守，要把绝对忠诚作为做好中办工作的首要政治原则。2014年12月，中共中纪委宣布令计划涉嫌违纪，接受党的调查。曾长期担任中办主任令计划被指控违反了中共的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因此，习近平的老同事栗战书调任中办主任后，中直机关尤其是中央办公厅信誓旦旦不断表达忠诚，贯穿了18大之后中直机关和中办的工作主线。根据官方的说法，中直工委的此次专项检查将重点检查在对党绝对忠诚方面是否存在理念不坚诚、对组织不诚实、讲假话、不报告或报告虚假情况、做两面人等情况，是否有违反中央大政方针的言论，是否有损党的集中统一等行为，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是否存在搞团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经营小圈子和关系网等行为。据称，该通知要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线索要认真处理，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意见，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官方希望通过这次检查，使广大的干部群众受到所谓的深刻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教育。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通过将人民币纳入到储备货币篮子的决议，引发各种不同的评论和反应。人民币入篮决议将在明年的10月1日正式生效。生效之后，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的储备货币篮子中将占有接近 11% 的权重比例。届时，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第五种拥有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目前这个篮子里有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的篮子被认为具有象征意义，但各方对此的反应不同。法新社认为，人民币要在国际上腾飞，受制于北京的金融改革。有关各界对人民币入篮的更多评论，请听稍后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中国制造业11月陷入三年来最低水平。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12月1日在北京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1月官方制造采购经理人指数从上两个月的 49.8 降至 49.6， 创下2012年8月以来的新低。中国北方连日来浓雾不断，浓重的雾霾将很多城市窒息，北京和北方数十座城市受污染最为严重。网络流传的各种照片显示，北京的楼房被浓雾遮盖，几乎看不见。法广驻北京特约记者施密特发来的报道形容说，现在这里是中午12点，但感觉到天还没有亮。他引述报道说，已经有2000座工厂被暂时关闭停产。今天中国官方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引述专家数据说，肺癌发病率的人数到2020年将突破80万，死亡人数将接近70万。中国新华社引述中国癌症基金会理事长彭玉说，中国高发肺癌的主要原因是吸烟，中国有3亿人吸烟，约有7亿人不吸烟，但是暴露于二手烟章当中。另据报道，中国的空气污染是导致肺癌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菲律宾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案第二轮听证会昨天11月30日在海牙国际法庭结束，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宣布将于2016年作出裁决。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巴黎全球气候大会专题节目。
巴黎气候峰会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巴黎气候峰会最终是否能够达成协议？各国对巴黎协议又有何期待？从昨天周一各国领导人的演讲来看，期待峰会最终达成协议似乎是众望所归。各国领导人也都意识到遏制气候变化的紧迫性。绿色和平法国分部主任朱利安表示，法国总统奥朗德的演讲几乎同绿色和平的声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却没有看到发达国家做出新的具体的承诺。法国另类地球化组织ADAC 经济专家马克西姆公布也向本台表示，根据他们所做的研究，如果从追究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的角度来计算，到目前为止，日本仅承担了10%的历史责任，欧盟与美国也仅仅承担了20%。所以他认为中国主席习近平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责任的呼吁合情合理。不过他也表示，中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并且尽早的实现排碳峰值。的确，巴黎峰会看来很难达到令气候变化受害国联盟满意的协议。昨天下午，全球40多个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政府首脑举行了公开会议，呼吁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加强减排力度，要将本世纪末地球升温的幅度维持在 1.5 度以下。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总统在会上表示，参加巴黎峰会的首脑中没有任何一位同他一样承担如此沉重的历史责任。然而要达到 1.5 度的目标，这就意味着中国、印度、欧盟以及美国等排碳大国的减排量必须急剧减少，这对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来说似乎是高不可及。那么中国政府对此次峰会又有何期待？在峰会召开的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中国对巴黎峰会的4点期待。中国期待峰会协议能够尊重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期待发达国家在资金以及技术上援助发展中国家。中国期待巴黎明确发展绿色低碳工业的发展指标。中国还期待发达国家兑现融资承诺。这一点，中国主席习近平在演讲中也再度做出了强调，强调发达国家必须有担当，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习近平还呼吁在2020年之后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期待援款每年必须超过1000亿美元。对中国政府的上述承诺，法国气候谈判专家、非政府组织四地协会主席皮埃尔·拉丹向本台评论说，要求尊重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这是北京一贯的立场。北京强调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他说，一般在此议题上，北京都会将攻击目标对准美国。至于对技术转让方面的要求，这也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多年来的呼吁。这一呼吁近年来越来越集中到绿色科技方面。说到绿色科技，拉丹评论说，中国期待巴黎峰会能够明确必须走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在此前的峰会上都未曾提出过的呼吁。他认为这首先是由于中国国内的污染严重，雾霾弥漫，中国政府受到来自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中国必须发展低碳经济才能够逐渐缓解污染压力。其次，他说，这当然也同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绿色科技产品继续寻找新的销售市场有关。而巴黎峰会一旦达成协议，这对中国的绿色产业的发展将带来无比巨大的动力，因为今天联合国的195个成员国中已经有183个国家递交了他们的减排指标，而毫无疑问，各国的减排路线图中都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措施。巴黎协议因此必须将发展目标瞄准可再生能源，并且以此作为全球共同发展的方向。这就意味着全世界都将对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以及风轮等产品产生重大的需求，这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的增加等等。当然，这一切同中国提出的第4大期待，也就是绿色基金的及时融资密不可分。 说到令法国政府十分头疼的绿色基金的融资问题，拉丹表示，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依然未对去年做出的30亿美元的援助承诺做出进一步的确认，也就是说明确这一笔资金将何时到位，目前依然是个疑问。美国政府提出要对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国家直接给予援助，不过具体的格式目前也不明确。他认为海湾富裕的产油国或许应该慷慨解囊，虽然他们并不位于发达国家之列，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同富裕国家相对比足足有余，不过也很难对这些国家做任何强制性的要求，因为他们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不负有历史性的责任。况且今后全世界的低碳发展必将意味着对化石燃料的消耗的减少，也就是说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直接构成威胁。他认为应该帮助这些国家走出对石油产业的依赖，使他们明白他们也是气候变化的受害国。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深受沙漠化的影响，造成水资源危机，应该同他们一起寻找在石油以外的新的发展道路。听众朋友，以上的巴黎峰会特别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一终于宣布人民币纳入 SDR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权重 10.92%， 成为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外的第五种储备货币。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这也可谓是中国跃升为全球经济强国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注意到在 IMF 宣布这项决定后，市场最先是对人民币未来汇率走向颇为关注。对此，路透社引述投信专家分析说，整体来看，人民币纳入 SDR 的议题仍具有长线的实质意义。首先，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大进展。中国央行将更积极与更多国家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广设离岸人民币清算行等等。再来，在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目标下，北京将更小心谨慎，维持市场信心，预料央行透过各种干预来稳定汇价的行动会更加频繁。此外，尽管中国央行有意维持人民币汇价稳定，但趋势与方向还需要视市场的变化而定。举例来说，当前中国央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总体经济数据表现仍不理想。反观美联储将进入升息循环，人民币对美元的趋势上仍将偏贬。不过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今天却喊话，大可不必担心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贬值，汇率改革也将渐进推动。他在央行召开的人民币加入 SDR 吹风会上说，中国的长远目标是清洁汇率，达到干预极少的情况，但在目前的过渡阶段，在汇率波幅过大及外汇资金出现异动情况下，央行会果断适当干预。他强调，外汇干预使得整个汇率的形成机制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今后进一步走向市场化的过程更加平稳。中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少数发达国家实行汇率自由浮动，又称清洁浮动，指的是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不采取任何干预活动。在货币政策的影响上，易纲指出，入篮对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影响有限。 谈及资本项目相关政策，易纲表示，人民币加入 SDR 后面肯定会被广泛使用，就如同法新社报道的那样，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提高，将来必然会带来在全球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使用，也必然会带来跨境资金流动的增加。另据渣打银行预估，2016年全球央行流入人民币资金将达1250亿美元，且人民币2020年前将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换句话说，纳入 SDR 相当于为人民币贴上了硬通货的标签，各国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将增加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占比若赶上日元，全球央行对人民币资产需求将增加2100亿美元，若赶上英镑将增加约2900亿美元。同样的议题，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引述许多中国观察家的分析，指国际货币基金的决定有很大程度是基于政治考量，目的在于鼓励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行更大力度的经济改革。该报认为，在中国政府开始放宽严格管控的汇率及金融系统之际， IMF 的决定将授予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国际合法性。未来，北京会不会辜负了 IMF 这项美意，还有待世人的检验。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现在我们播出的是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吸引了全球关注的联合国第21届气候大会在巴黎举行的相关消息，继续占据12月1日出版的法国绝大多数日报头版报道的新闻重点。各报分别刊出与会各国首脑的大幅照片，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又一大报《费加罗报》指出，针对未来目标，与会的全球150位国家及政府首脑非常难得地表现出了团结一致，下一步要实现的则是将这种共识转换为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左翼倾向的《解放报》报道指出，各国领导人在环境问题上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立场令人欣慰。法国总统奥朗德在讲话中做出与气候转暖现象展开坚决斗争的表态，是一种健康意识的标志。经济回声报标出气候新技术的希望的报道标题，人道报则提出第21届气候大会良好的气氛能否达成良好协议的疑问。与其他各报有所不同，天主教十字架报头版报道的重点围绕罗马教皇出访中非的议题展开。就在全球首脑云集巴黎，共同寻求遏制气温上升的良策之际，北京和新德里再次遭遇严重雾霾。最近几天来，这两座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几近空前。对此，经济回声报驻京记者发表撰文报道指出，本周一11月30日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开幕，北京和新德里却受到严重的污染窒息。中国首都空气中细小的雾霾颗粒浓度达到峰值，这不仅凸显了采取行动的紧迫感，也显现了全球两个最大的污染国中国和印度的不良形象。空气品质监测组织网上披露的信息显示，在北京最危险的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颗粒浓度超过570微克，新德里的空气质量指数则为370，也达到严重威胁健康的水平。中国北方寒冷的冬季迫使燃煤电厂全功效的运转以满足供暖需求，恶劣的气候条件又加重了污染。北部少风及潮湿的气候不利于北京空气中有害气体的散发，这种恶劣的局面在本周三12月2日之前无望得到改善。 一位中国网民在微博上不无幽默地表示，全球气候大会应该在北京召开，这样就不会有人不签署协议就选择离开的事情发生。报道指出，已决定向污染开战的中国做出承诺，要在2030年之前达到排放峰值，这意味着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发生。经济回声报在世界新闻版页的另一篇报道中披露了印度在经济增长方面超过中国的消息。报道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全年增长 7.4%， 中国同期增长数字则为 6.9%。新德里方面认为，该国经济增长的良好表现应该归功于复苏中的国内需求及制造业。法国纳提西银行的经济学者指出，印度成为目前在经济增长领域可以超过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地方之一。中国准备在吉布提部署其海军力量，这是《费加罗报》一篇报道的标题。该报指出，全球第二大强国希望在非洲之角建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基地，以确保供给道路，并更好地向自己的商船队提供保护。报道说，2008年以来，中国海军派出21个船队，共60艘船只在亚丁湾进行反海盗巡逻。中国海军加入了反海盗行动，并已在联合国的多项维和行动中派出2000多名士兵。至目前为止，中国军队依靠的是外国基地，主要用于补充给养。北京方面确认，打算在吉布提设立一个海军物流基地。《费加罗报》指出，这一措施包括在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军队大改革范围之内，也凸显了世界第二大强国打算在世界事务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野心。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巴黎气候峰会，转往非洲访问，首站津巴布韦。日本首相安倍在巴黎气候大会与习近平和奥朗德进行交谈与会谈。巴黎全球气候大会进入谈判阶段，法、中、美等20国承诺推进开发绿色能源经济。德国政府决定参加国际联合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开展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律的专项检查。人民币被纳入储备货币篮子，引发不同反应。中国制造业11月陷入三年最低水平。世界抗艾滋病日，中国男同志群体艾滋病增长迅速。中国北方连日受雾霾窒息，官媒称2020年中国肺癌病人将突破80万。菲律宾与中国南海法庭仲裁听证结束，将在明年宣布判决。现在是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时间，我们首先播出的是由本台加拿大特约记者潘蔚主持的北美来鸿。
11月初，加拿大多位重要省市的行政长官先后去了中国，卑诗省长简惠芝率200人的商务代表团，安大略省长韦恩率85人代表团，蒙特利尔市长科戴尔率领的70人政商代表团中还有2位前总理。加拿大的省市长们在中国签署了数十项商贸协定后满载而归。与此同时，以纪录片主角的形式出现在蒙特利尔的中国市长耿彦波行之引单，留给加拿大的满是困惑。以耿彦波为主角的中国市长是第18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132部参赛片中唯一的中国片，他携美国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的荣光而来，在11月21号闭幕前又在台湾斩获了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但他在蒙特利尔英法文媒体中没有引发任何议论，更缺席电影节获奖名单，看来中国市长并不符合加拿大人的口味。电影节官网对影片介绍说， 大同市长耿彦波非常非常忙碌，他要拆除全城三分之一的民居，以重塑昔日皇城的辉煌。谁都阻止不了这个具有超凡活力的人，他到底是一个具有远见的官员，还是不计成本奔南墙而去的莽夫？本片揭露当今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幕后故事。在中国拍摄纪录片多年的哈佛大学博士史杰鹏，现在是美国西北大学电影学助教，他这次来蒙特利尔担任电影节国际单元评委。他在回答记者如何评价中国市长一篇的提问时说，没有看也不想看这部电影，不知他的态度是否与制片人赵琦对影片的说辞有关。赵琦在今年一月接受北美世界日报采访时直言，影片拿到海外展映是希望世界看到，尽管目前中国查办了很多贪官，但并不代表整个中国政府官员都是腐败的，也有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好官。他认为有时海外观众不太了解中国，大部分时候通过新闻看到的都是负面消息，会对中国产生偏见。如此说来，中国市长是一部表面上不带官方色彩却富有官方使命的外宣片。耿彦波只是习近平在为挽救专制政体而对老虎苍蝇乱打一气的拍打声中，为中共官员树立的一个新榜样，是现代版的焦裕禄和孔繁森。但影片用柔光记录一座城市被强拆，用渲染官员野心来淡化百姓被侵权的残酷，这一做法效果如何？一位多年来通过电影关注中国社会的加拿大退休女教师在影片结束后告诉记者，
La très grande différence entre la Chine et le Canada, c'est qu'il semble malgré tout que les maires sont plus libres de faire ce qu'ils veulent.
他说，中国市长与加拿大市长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太自由了，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权力巨大。他们拆掉人家的房子，逼人搬迁，这在加拿大是不可思议的。影片加深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质疑。
La chose, la question que je me posais dans ce film-là, surtout, c'est que le maire voulait-il répondre aux besoins de la population?
他说，这部电影令我困惑，中国市长大肆拆迁，到底是在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还是在满足他自己的需求？这是我要提的问题。这位女士还对影片中出现的中国官场选举印象深刻，那是只有一位候选人的选举。当监票人喊出耿彦波全票再度当选市长时，整个剧场哄堂大笑。都21世纪了，中国人还在玩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难怪海外中文网站有评论说，尽管西方电影节鼓励了这个纪录片的制作，但西方观众似乎并未因此片改变对中国官吏的偏见，原本力图展示中国官员积极的一面，却暴露了更多的问题，增添了更多的疑虑与不满。仔细琢磨，中国市长的开篇与结尾都富有象征意味。结尾时满脸倦容的耿彦波蜷缩在小车后座，满脸的泪痕诉说着官场中人对体制的无奈与疲倦。而影片开头，耿彦波在仿古城内奔跑，他在寻找打开的城门，但在中国这非古非今的体制中，他是找不到出路和门的。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接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杨梅主持的有关于巴黎气候峰会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巴黎气候峰会召开的前夕，法国外交部举行了一场中法可持续发展城市研讨会。一位年轻有为的女建筑师的介绍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位能够操一口流利法语的法国建筑学院的高材生向记者介绍了他自己，他在中国国内正在开展的建筑项目，以及他对未来中国城市规划的设想。他首先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他说，
我的名字叫刘宁，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的，然后我因为学了理科，所以大学上的专业呢是同济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在1999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希拉克总统呢和江泽民主席签订了一个 100个建筑师中国建筑师到访法的这样的一个奖学金的机会。那么我很荣幸得到了这个机会，到法国学习了建筑，后来呢又到瑞士修了这个城市科学的博士。在2011年的时候呢，和几位法国的同事，大家呢都有将近10年的工作经验了，也看到了就是一些大公司在建筑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们感觉到现在的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气候变化，需要新的一种对待建筑和对待城市的方式。所以说我们这几个人聚在一块儿，建立了这个公司叫做 Building for Climate， 到现在有4年，将近5年的时间了。
那您觉得法国，在法国进修这么长时间，法国的建筑业，法国的城市规划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呢？
我觉得呢，从历史方面来看呢，法国它的城市是一个比较能够适合不同时代的生活的这个城市。所以说我觉得不光光是现代建的一些街区，包括以前奥斯曼建的一些街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间呢，不断的适应现代生活的这样的需要。所以说我觉得法国城市它给中国的思考最主要的一点之一吧，是它在空间上面给我们的思考，就是说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城市空间，它能够容纳最新的科技，但是呢又包容了文化的元素，但是呢又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间不断的变化。这一点来讲，对我和我的同事来讲是最重要的点。
就我注意到你在讲话里面提到一个concept 特别有意思，叫 bio climatic， 是吧？就是以后的城市规划等等，就要建筑项目都要考虑到这一点。这个内容是什么？
Bioclimatic 如果是直接的来翻的话，叫做生物气候学。生物气候学实际上呢，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对气象、对这个人的生活环境的一种看法。因为在生物气候学运用生物气候学原理的这个建筑中间呢，我们不一定非要全部都是采用高科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物气候学的这个学术范围，有的时候呢叫这样的有 high tech 也有 low tech 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的手法。所以说呢，当建筑师对这个生物气候学感兴趣的时候，他就会考虑用什么样的办法最完善的来处理这个建筑的空间。我们可能在一个部分，就像我刚才说的例子，这个机场的例子一样，就是在机场的一部分采用高科，用空调，用这个 double flue， 用这样的用太阳能板创造新能源。但是在另外的一个空间里，由于它的使用方法不一样，由于它和气候之间的关系不同，我们也可以用自然的通风，用空间的手法去解决一个人体舒适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将来我们中国的这个建筑的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方向。因为我们的国家的气候是很多样化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现在的城市好像就觉得房子都长得差不多，是因为以前用的这个建造的手法太一致了。而以后呢，可能是从广州到哈尔滨，我们的建造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公司主要的想法就是用以这个气候，以人的生活环境为起点去创造，而不是直接的把技术拿过来拷贝它，用到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这样的。
那你能不能用这个概念来具体的介绍一下您在中国的那些上海和常州有两个项目是吧？具体是怎么样把这个观念融汇到实际的设计中的？
我们在常州这个城市研究中间，主要是一个大尺度的，就是地区性的研究。我们提出的想法呢，就是城市需要扩展，但是它需要合理性的扩展。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宏观性的想法，就是说必须要保持原来这个水道和原来的这个植被的这个密度和它的可持续性，所以城市才能够更好。那么在上海呢，可能这个例子更具体一些。我们现在的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上海最大的一个水产市场需要搬迁，而留下来的呢是一个700多年以来都有人居住的地方，而且呢有是这个苏州河流域的一部分。所以说呢，从气候学而且从人文的角度呢，我们觉得要把这种美食或者是这种文化保留下来，而且呢原来的这些市场都是在室外的。所以说我们的考虑是不是这些市场就完全被一个空调被一个完全室内化的这个空间取代呢？我们觉得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下一段的设计中间，我们会考虑一种更复杂的这样的空间的结合方式。可能我们有一些公共活动是在一个阴凉的或者是有树荫的地方，我们可以用新的 建筑手法去创造一个新的市场出来。可能我们的地下室不完全就是黑的，我们可能有自然采光，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合理的通风方式可以回收热量。所以说呢，我觉得在城市发展的方向上，以后这个真的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城市不应该是像自然封闭的一个系统，而是和自然融合的一个开放性的系统。
您刚才也说到那个地下水的处理，还有雨水啊等等，我们知道那个上海江浙一带啊，一下雨就是到处都是，一下就淹了。你们对这个方面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构想？
关于雨水的处理呢，我觉得也要看一看我们以前古村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我去皖南、去安徽、去浙江看到一些古镇，都发现那种几百年以前的村庄呢，都有非常完善的这个雨水排放系统，包括洁净水引到村子里面来。宏村就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可是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城市里面，可能在建设道路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因为城市建筑量的增加而带来的这个城市土地它的这个渗透性现在是被封闭了很多，所以说一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就排不掉，就全部都放到排水沟里面，而排水沟又没有能够完全的适合现在这种气候改变以后这种暴雨的雨量，所以说导致了这个淹没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呢，我觉得应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充分的保留土地的渗透性，这个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就是提出来，要把城市的公共空间作为雨水储存的一种活体，它并不是一个被水泥路盖满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而是一个能够呼吸的空间。所以说这个雨下下来以后，首先是排到这个公园里面的蓄水池，而不是直接的进入城市的这个雨水调整的系统。第二点就是关于我们的雨水回收，就是我们的房屋的屋顶必须要有雨水回收系统，而把它合理的分散、合理的排放、合理的去污。所以说呢，这是整个一套的系统，这种技术呢实际上要和空间它结合起来，而不是技术和空间分离。所以说呢，我认为为什么说公共空间是我们将来城市发展的方向呢，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会在更大的尺度上解决我们现在城市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
说到气候变化，我们知道就长江三角洲，特别是上海，被这个气候专家认为以后几十年很可能会被淹，不知道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是所谓的气候变化的适应方面，这方面有没有开始考虑，还是太早？
我在这个做城市研究的过程中间看到一些学者的报告，包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做的一些这个研究，可以说呢，长江三角洲它的水系是完全和海洋结合在一块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的看法需要改变。以前我们觉得陆地就是陆地，海洋就是海洋，实际上呢，陆地是海洋，它是一个活体，等于说是联系在一块了。我觉得呢，如果说长江三角洲有这种被因为海水这个水平线上升会有淹没的这样的一个危险，这种危险性肯定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有，比如说孟加拉国它的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比如说荷兰，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例子，比如说荷兰，那么它已经几百年来它怎么能够保持自己在水平就是海平线地下却能够保持自己城市的一个高密度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城市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说呢，将来的建筑、将来的城市，我们叫做智慧城市，必须要考虑到雨水就是和水环境的结合。那么在建设高楼的时候，在建设地下室的时候，乃至是在建设住宅的时候，都是要考虑这一点。然后我发现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城市越来越高，就是现在城市的道路基线离原来的这个基本线越来越高。我们参观欧洲有一些城市的时候可以看到，可能在罗马时代他们的这个水平线是在城市以下十米或者是更多的地方，现在中国的城市发展也是出现在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马路越建越高，然后所有的水都是往下排，那么在低处的低洼处的地方就有这样灾害的这样的危险。所以说我觉得如果长江三角洲的城市需要考虑海平面上升带来的这种宏观的危险的话，必须要考虑这个城市整体的高度和城市它垂直功能或者是垂直技术分布这样一个宏观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全局的考虑。
说一下垂直功能指的是什么？
垂直功能就是往往是我们觉得原来的城市好像就是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就是六层，好像第一层是商店，然后下面是住宅。其实我觉得这个这种模式挺好的，因为现在我们建的很多建筑都是单一的功能的，可能就是商场是商场，医院是很大的一栋，然后学校也是围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综合利用土地嘛。我觉得在上海新一轮的这个城市规划中间已经提到要限制这个新的土地的开发，要优化原来旧的土地的改造和更新，所以说我觉得将来的这个城市应该是垂直的，应该是多功能的，应该是综合的。
你刚才说到那个保护传统和这个发展现代城市之间怎么样能够平衡啊，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再就综述一下？
我觉得就是从具象的来讲，我们再说建筑文化遗产，就是哪些这个建筑是由文物保留意义的。那么当我们放开眼光实际上来看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无形的文化遗产。为什么呢？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的精神很可能就是一个人的生活的方式，或者人的意识理念这方面的内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保留文化或者是延续文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这个无形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则。所以说在我们做的城市设计中间，很少有专门去模仿古建筑的这样的做法，而是把在古代的或者是旧有的村落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以现代的建筑的形式呢去延续它。
感谢刘宁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巴黎峰会特别节目是由央媒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罗拉主持。
各位听众，法国于11月27日在荣军院院内为巴黎恐怖袭击案的遇难者们举行国家悼念仪式。法国总统奥朗德、部长们、政界人士、参加救助的军警们和遇难者家属等2000多人出席参加了隆重的仪式。歌声、音乐贯穿整个悼念过程，让人们追忆那些在巴塔克兰因为热爱音乐和快乐生活而遭受恐怖袭击的无辜者们，抚慰着伤痛，展示法国人不会低头和屈服。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周五在寒风中抵达巴黎市中心荣军院，法国共和国卫队奏起了法国国歌马赛曲，总统揭开了悼念仪式的序幕。奥朗德总统亲自撰写悼词，指出共和国为那些无辜死难者哭泣。在整个长达47分钟的仪式上，奥朗德朗诵出130位遇难者的每个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年龄。奥朗德说，130个名字，130条性命就这样断送了，130个人的笑声就这样永远的消失了，130个也再发不出的声音。奥朗德总统独自坐在最前面，向这些年轻的生命致敬，向死难者家属表示承诺，也是呈现担当总统的责任。法国不会向恐怖仇恨低头，出于对民众的尊重，法国也是首次选择在荣军院为平民遇难者举行悼念活动。大家知道，荣军院是在1671年由路易十四兴建，为了收容那些曾经参加战争、伤残、年老无依无靠的老兵们，让他们老有所归。这里也是拿破仑墓地的所在地。随着130名遇难者的照片在大屏幕上逐个播放，响起了3名法国年轻歌手的歌声。他们演唱比利时作曲家雅克·布莱尔谱写的经典歌曲《当我们只有爱》。在场有2650人，有政府部长、参加救助的军警们和遇难者家属，还有部分受伤者参加。一些受伤者还坐在轮椅上，随着歌声的倾诉，让人们无不动容。袭击巴黎的恐怖分子心中只有憎恨和死亡，而法国人用只有爱的歌声回应他们。奥朗德致辞中也表示，法国会以更多的歌声 音乐会和观看不同的比赛来回应这些极端组织。法国人不会屈服于恐怖和仇恨。奥朗德郑重地承诺，法国将竭尽全力摧毁犯下这些罪行的恐怖组织。歌声、音乐安抚着人们的伤痛，也是对恐怖分子最好的回答。这些恐怖分子枪杀歌声和喜爱音乐、参加音会的听众，这些死难者代表着生命和幸福。音乐贯穿了此次荣军院悼念恐怖袭击受害者的仪式。接着，法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德赛演唱法国已经去世的女歌手芭芭拉的歌《江湖郎中的药》。德赛悦耳的歌声有些沙哑，她充满感情地唱道：“为了谁？为什么？是针对谁？如何行动？”Comment, quand et combien, contre qui, comment et combien, en perdre le goût de vivre, le goût de l'eau, le goût du pain et celui du perlimpinpin dans le square des Batignolles. Et pour rien, mais pour presque rien, pour être avec vous et c'est bien, et pour une rose entrouverte, et pour une respiration, mais pour un souffle d'abandon.Un jardin qui frissonne. Rien à voir mais passionnément, ne rien se dire éperdument, ne rien savoir avec ivresse. Riche de la dépossession, n'avoir que sa vérité, posséder toutes les richesses. 在整个悼念仪式的最后，再次演奏马赛曲的全曲，显示了法国政府听到了人们的心声。现在是法国自由生活方式遭到了袭击。法国政府在呼吁巴黎恐怖袭击后，法国人要继续团结起来。同时，法国人不会改变生活方式。法国人遵循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也是那些死难者珍爱的法国。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巴黎不会忘记。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巴黎气候峰会，转往非洲访问，首站津巴布韦。日本首相安倍在巴黎气候大会与习近平及奥朗德进行交谈与会谈。巴黎全球气候大会进入谈判阶段，法、中、美等20国承诺推进开发绿色能源经济。德国政府决定参加国际联合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军事行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开展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专项检查。人民币被纳入储备货币篮子，引发不同的反应。中国制造业11月陷入3年来的最低水平。世界抗艾滋病日，中国男性同志群体艾滋病增长迅速。中国北方连日受雾霾窒息，官媒称2020年中国肺癌病人将突破80万。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能够忠实收听我们的每天2套华语节目。在这里，我们祝福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Viendront danser autour de nous, nous rendre fous. Seras-tu là pour nos souvenirs et nos amours inoubliables?Inconsolable, seras-tu là ?
pourra te suivre là où je vais.
Sauras-tu vivre le plus mauvais?
La solitude,
le temps qui passe
et l'habitude.
Regarde-les,
nos ennemis.
Dis-moi que oui,
dis-moi que oui.
N'auront plus cours et quand les jours auront passé, seras-tu là
pour nos soupirs sur le passé.